大家好，欢迎收听陈说历史。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在建立时，建立者都会为其取一个国号，作为政权建立的标志。那么这些国号的由来是什么？代表什么含义呢？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下。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它的国号来源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来自不足名，他认为夏族居住在夏水，也就是今天的汉江，因此取族名为夏。有人认为来自封号，因为大禹曾经受封在阳翟，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禹州，为夏伯。也有人认为来自地名，夏族的居住地有夏之居，大夏的地名演变为部族名，后来又演变成了国号。还有人认为夏是夏族图腾的象形字等等，各种各样的说法。总之呢，目前学界对此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因为夏朝离现在实在是太过遥远了，有关夏朝的史料极其稀少，目前也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甚至它是否存在，在学界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因此呢，关于夏朝国号的由来和含义，恐怕一直都会争论下去。商朝的国号来源于建立者的部族名商。那商族为啥要以商作为部族名呢？流传比较广的一种说法是，商族的始祖契，因为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了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有三种说法，陕西商洛，河南商丘，还有一个就是商河，也就是今天的漳河。于是以后就以商为部族名，成汤建国之后呢，便以此为国号。不过这种说法也有学者质疑，认为商族族名的来源不是因为商这个地名，而恰恰反过来，商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商族定居于此，所以才得名商。商朝的另一个国号是殷，史记里记载商朝历史的内容就叫殷本纪。传统说法是成汤建国时建国号为商，到盘庚迁都于殷后，国号就改为了殷，殷呢就是今天河南安阳。不过后来根据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发现，商朝在迁都后还是称自己为商，没有发现称自己为殷的记录。因此呢，有学者认为商朝自始至终都称自己为商，殷是周朝以及后世文献对商朝的称呼。周朝的国号也是来源于建立者的部族名周。那周族为啥要以周作为部族名呢？传统说法是因为周族的一位首领古公胆父，带领周人迁居周原，就是今天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岐山县一带，所以此后改族名为周。但是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周族的族名不是因为所居住的地方是周原而得名的，相反，周原这个地名是因为周族定居而得名的。一个重要证据是从出土的甲骨卜辞中看，早在古公胆父以前的商王武丁时期，那就已经出现了周族之名。那周族的族名是怎么来的呢？我看到的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个通过观察甲骨文金文里的周字，你看这个字儿，它的形状特别像是在田中种禾，就种庄稼。周人的始祖后稷擅长种植农作物，长时间里周人也以重视农业为特征，因此呢，就以周作为自己的族号了。到了古公胆父的时候，正式建国，以周为国号，成为了商朝位于西边的方国。到了周武王的时候，周国灭掉了商朝，建立起了周王朝。周朝以平王东迁为分界线，之前的因为定都在镐京，今天陕西的西安，相对来说在西边，所以史称西周。之后的呢，因为迁都到了洛邑，也就是今天河南洛阳，相对来说呢在东边，所以史称东周。秦朝以秦为国号，它的由来是在西周时期，秦人首领秦非子因为为周王室养马有功，周孝王将秦非子封在了秦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甘肃天水那一片。此时呢，秦只是周朝的附庸。后来秦襄公因为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国正式成为了周朝的诸侯国，秦也就成为了国号，这就是秦国。到了公元前21年，秦王嬴政灭掉了国，一统天下，此后便称之为秦朝了。汉朝国号的来源是由于当初项羽分封诸侯的时候，封刘邦为汉王，因此刘邦称帝后，就把新建立的王朝的国号定为了汉。项羽为啥给刘邦的封号是汉王呢？因为他给刘邦的封地是在巴蜀汉中，都城在南郑，就今天陕西省汉中市。南郑是秦朝汉中郡的治所， 所以他给刘邦的封号就是汉王。当初刘邦率先进入关中，按照约定呢，应该被封在关中啊。但是项羽不想履行承诺，借口蜀汉中也是关中啊，于是就把刘邦的封地改到了巴蜀汉中啊，封其为汉王。刘邦本来一开始是不愿意接受的啊，萧何就劝他呀，其中说了一句：“禹曰天汉，其称甚美。”古语不是有天汉的说法吗？啊，这是多么美好的称呼啊！刘邦这才接受的。天汉也就是星汉、河汉啊，指的是天上的银河。汉朝以王莽代汉建新为分界线，之前的因为定都在长安，就今天陕西西安，相对来说在西边啊，所以史称西汉。之后的刘秀恢复了汉室天下，因为定都在洛阳，相对来说在东边，所以呢史称东汉。根据出现的时间顺序呢，也可以分别称之为前汉、后汉。王莽建立的新朝的国号的这个来源呢，有两种说法。一是汉成帝封王莽为新都侯，封地在新都，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境内。正是从新都侯的位置上，他一步步做到了大司马。汉哀帝即位后，他被迫卸职隐居，返回新都，后来又被召回啊，一步步成为了皇帝，取代了西汉。因此新都既是王莽的发迹之地，也是王莽的再起之地啊，所以他以新为国号。二是新与旧相对，它的本意是改旧、更新、革新。西汉后期在天人感应、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下啊，朝野上下涌动着一股以新德代替旧德的思潮。在此背景下，王莽以新德的代言人自居啊，要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最终代汉自立，因此定国号为新。当然我觉得啊，这个王莽呢，当初他定这个新为国号的时候，也可能啊这两层考虑都有。曹魏的国号是魏，源于曹丕代汉称帝之前的封号是魏王。曹丕的魏王封号来自曹操，当初曹操因为击破袁绍之子袁尚，得到了冀州，占据了邺城，就是今天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啊。邺城是汉朝魏郡治所，魏有高大的意思，是美称，于是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啊，后来晋封其为魏王。曹操死了之后，其子曹丕继承了魏王的爵位。另外当时流行一句谶语，代汉者当屠高，就是说代替汉朝的将会是当屠高。那当屠高是谁呢？有人就解释啊，这是魏的意思，因此曹丕定国号为魏，也是为了应谶，史称曹魏，以皇帝的姓氏加在国号之前啊，以便于和后来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东魏、西魏相区分。蜀汉的国号是汉，这个国号的来源就很简单了，因为刘备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啊，一直以兴复汉室为旗号，因此定国号为汉，这是为了表明其建立的政权是汉朝的延续，以显示政权的正统性。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蜀汉的国号是汉，不是蜀，也不是蜀汉。我看有的书还有文章啊，写着刘备建国号为蜀汉啊，这是不对的。至于一些电视剧上蜀汉军队的军旗上面写着蜀，更是错的啊，是不符合史实的。当时曹魏为了否认蜀汉的正统性啊，往往会称其为蜀、西蜀啊，但是蜀汉自己呢，他是不会这样称呼自己的。蜀汉是后人的称呼，是为了和西汉、东汉相区分啊，也可以叫季汉啊，季就是晚期、最后的意思。东吴的国号是吴，它的来源是孙权具有的江东之地，在秦汉时习惯称其为吴地，因为这片地方在春秋时属于吴国。孙权的父亲孙坚，那就是东汉吴郡富春人，哥哥孙策曾被东汉朝廷封为吴侯。21年孙权向曹魏称臣，曹丕封其为吴王。29年孙权称帝的时候，哎，就以吴为国号了，史称孙吴。又因为三国时期呢，吴国位于东部，所以又被称为东吴。晋朝的国号源于司马炎在取代曹魏前的封号是晋王，司马炎的晋王称号继承的是他父亲司马昭的。263年司马昭被曹魏朝廷封为晋公，264年晋封为晋王，265年司马昭去世啊，其子司马炎承袭了晋王的爵位。这个爵位名称之所以是晋，一是因为司马家的籍贯位于河内郡温县啊，就今天河南省焦作市温县，这个地方在春秋时属于晋国。二是给司马昭的封地总共有10个郡啊，这10个郡加起来啊， 与春秋时晋国的疆域范围大体一致。晋朝以晋闵帝投降前赵为界限，分为西晋和东晋，和汉朝一样，也是因为都城方位所做的区分啊。西晋的都城在洛阳，末期迁都长安；东晋都城在建康，就是今天的南京。不过呢，和汉朝不一样的是，汉朝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那都是大一统王朝啊，而晋朝它只有西晋是大一统王朝，到了东晋就只剩下南方的半壁江山了。在西晋末期，中国北方和西南方呢进入了十六国时期。十六国之称源于北魏史学家崔洪所撰写的《十六国春秋》。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北方和西南方向出现了二十多个国家啊，只不过崔洪写史书的时候只选取了其中实力较强、国祚较长、比较有代表性的十六个国家。这十六国分别是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前燕、后燕、北燕、南燕，前秦、后秦、西秦，前赵、后赵，胡夏、成汉。简单点可以记为五凉、四燕、三秦、二赵、胡夏、成汉。这些国号的来源绝大部分都是基于各个政权所在的地域。五凉、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他们的国号来源于他们的主要统治区域啊，在汉朝还有晋朝的凉州地区，主要就是今天甘肃大部分，内蒙古西北部，因此呢就以凉为国号了。至于国号前的前后北南西啊这些方位词儿，是史学家为了方便做区分加的啊，要不然五个政权的国号都是凉，史书在记载他们的历史的时候就乱了。四燕，前燕、后燕、北燕、南燕啊，其实呢还有个西燕，但是因为存在时间太短，国力也不太强，所以十六国里没他。这些政权全都是鲜卑慕容部创立的啊，当然北燕的情况特殊一些，他的开国皇帝高云是高句丽人啊，不过毕竟他是后燕皇帝慕容宝的养子，还被赐姓慕容啊，所以也可以算进去。最早建立的是前燕，他以所在地为战国时燕国旧地，所以定国号为燕。后燕、北燕、南燕啊，都是在前燕灭亡以后，由前燕的皇室成员建立的，他们都沿用了燕的国号。三秦，前秦、后秦、西秦，由于这三个国家的开国君主的籍贯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境内啊，且建国时的主要统治区域也在秦国境内，所以都定国号为秦。其中前秦是十六国里国力最强的，曾一度统一北方。二赵，前赵、后赵，前赵又被称为汉赵啊，因为他一开始的国号是汉。他的建立者刘渊是匈奴人，他认为历史上汉朝曾与匈奴和亲，因此呢他是汉朝的外甥，祖上也曾经与汉朝皇帝约为兄弟，现在兄长去世了，由弟弟继承家业，那不是应该的吗？哎，于是定国号为汉啊，其实啊不过就是想借此拉拢人心，争取汉人的支持而已。到了刘曜统治时期，改国号为赵。源于刘曜之前呢被封为中山王，中山是战国时赵国的国土。前赵重臣石勒因不满刘曜的统治，于是自立啊，国号也称赵。因为石勒之前曾被封为赵公啊，甚至一度差点被封为赵王，所以他也以此为国号。胡夏的建立者赫连勃勃是匈奴人，他认为匈奴是夏朝人的后裔，自己是大禹之后啊，他这么说也不能说他是胡说啊，因为史记就是这么写的。于是定国号为夏，这很明显啊是在与前代中原王朝攀附关系啊，从而使自己的政权涂上一层正统的色彩。成汉的国号先是成，后改为汉。306年巴氐族人李雄在成都称帝啊，因此定国号为成。338年成国宗室李寿废掉李雄的儿子李七而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汉，因为李寿之前被封为汉王，所以后人呢往往将这个政权连称为成汉。南朝总共有四个政权，宋、齐、梁、陈，这四个政权的国号都是因为创建者沿用了在前朝的封爵的名字。宋的国号来源于刘裕在418年被东晋封为宋公，419年被封为宋王，因此在420年他取代东晋称帝的时候就建国号为宋。东晋朝廷给刘裕的爵位名为啥是宋呢？因为刘裕的祖籍在彭城，今天江苏徐州，彭城在春秋战国时是宋国的国土。国号与爵位名保持一致，既显示着承接延续啊，也表明从受封那一刻起就已经预示着这个人日后所要创建的新政权。 这个取国号的套路和取代上一代王朝的流程，大家觉得很熟悉吧？啊，因为之前呀，曹丕代汉，司马炎取代曹魏的时候都是这么干的。而且南朝李宋之后的啊，这几个政权们也全这么干，还有再后面的一些王朝也是这样，都成传统了。为了与后面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相区分，所以一般称刘裕建立的这个宋朝为南朝宋啊，或刘宋。齐的国号来源于萧道成在479年被刘宋朝廷封为齐公，不久再封为齐王，之后取代刘宋称帝，于是建国号为齐。这个爵位名的由来是因为谶语啊，当初刘宋朝廷本来想封萧道成为梁公，有人告诉萧道成说有句谶语，金刀利刃齐义之啊，金刀利刃呢指的是刘宋的国姓刘，大家可以拆分一下繁体字的刘就明白了，义就是剪除，而剪除刘的是齐啊，因此呢萧道成让朝廷改封他为齐公，而最后定国号为齐，恐怕也是有应谶方面的考虑。为了与北朝的齐朝相区分，萧道成建立的这个齐朝被称为南朝齐或南齐萧齐。梁的国号来源于萧衍在502年被南齐朝廷封为梁公，不久晋封为梁王，之后取代南齐称帝，于是建国号为梁。这个爵位名的由来是因为当时有一首歌谣说水丑木为梁，道教大师陶弘景援引图谶啊，发现数处皆成梁字，于是他派遣弟子将这一结果告知了萧衍，萧衍就让朝廷呢将他的封号由建安郡公改为了梁公啊，后来又以此为国号，史称南朝梁萧梁。陈的国号在中国各个王朝的国号里是个特殊的存在啊，甚至是唯一的存在，因为国号与国姓一样，哎，也就是陈朝的国号是陈，他的皇帝也姓陈。这个国号来源于557年陈霸先被萧梁朝廷封为陈公啊，不久封为陈王，之后取代萧梁称帝，于是建国号为陈。陈霸先的封爵名是陈，是因为陈霸先的祖籍是颍川，这个地方在春秋时属于陈国，且陈霸先又宣称啊自己是陈国王室的后裔啊，所以封爵名便定为了陈，最后又成为了国号。北朝一共有五个政权，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北魏的国号是魏，北魏创建者拓跋圭在386年由代王改称魏王，398年称帝，准备定国号。当时还有一番争论，因为有人建议定国号为代，拓跋鲜卑之前建立的国家就叫代，后来呢被前秦灭了，拓跋圭这是复国，所以有人就认为得叫之前的国号。但是另外就有人提出，先前已经改代称魏了啊，魏具有美好伟大之意，并且是神州上国之名，应定为国号。于是拓跋圭正式定国号为魏。有学者提出，这个神州上国呀指的应该是曹魏。拓跋圭定魏为国号之后呢，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东晋啊，他的意图就在于是要表明自己是曹魏的合法继承者，是神州正统。不过尽管如此，北魏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啊私下使用代作为国号。由于北魏的疆土在北方，属于北朝，因此史称北魏啊，以便与之前的曹魏和之后的东魏西魏相区分。北魏在534年分裂为两个国家，两个国家的国号都是魏啊，以表明自己是魏朝正统所在。由于一个国家定都邺城，就是今天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其国土在东边，所以史称东魏。另一个国家定都长安啊，今天陕西西安，其国土在西边，所以史称西魏。北齐的国号是齐，源于550年高阳被东魏朝廷封为齐郡王，不久封为齐王，之后取代东魏称帝，于是建国号为齐。高阳的爵位名是齐，因为高阳是渤海郡条县人啊，就今天河北省衡水市景县西边，这个地方在战国时属于齐国的国土。为了与南朝的齐朝相区分，这个王朝史称北齐。北周的国号是周，源于557年宇文觉被西魏朝廷封为周公啊，不久代魏称帝，于是以周为国号。宇文觉的爵位名是周，是因为宇文觉的父亲宇文泰掌权期间根据周礼进行了官制改革，而宇文觉被封在了祁阳之地啊，这是周朝的兴起之地，因此以此为爵位号，并最终成为了国号。 为了与先秦时期的周朝做区分，史称北周。隋朝的国号是独一无二的啊，此前此后都没有国家取名为隋。这个国号来源于杨忠被北周朝廷封为隋国公，其子杨坚承袭爵位，后又晋封为隋王。杨坚取代北周称帝后，把爵位名改造了一下啊，就定为了国号。为啥说是改造了一下呢？因为杨坚的爵位隋国公隋王的隋字啊，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隋朝的那个隋，而是随便的隋。这个爵位名的来源是西周时在今天湖北省随州市一带有个诸侯国叫隋国，北周的时候在此地设有随州。杨坚取代北周要定国号的时候，按照传统惯例呢，需要以前朝封爵名为国号，但是隋字有随从跟从的意思。之前的王朝西魏北周都非常短命啊，西魏存在了21年，北周存在了24年。那杨坚自然不愿意自己新建立的王朝是吧，跟随这些前代王朝一样短命啊。而且隋字其中一个偏旁是走之啊，也能理解为有立足不稳慢慢走失的气运的意思，总之不吉利。但是他又无法突破惯例另起炉灶，于是杨坚就把隋字的走之去掉，定为国号，哎，就成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隋朝的隋。隋朝的隋与隋公隋王的隋呢，在这个字形字音方面变化不大啊，而且这个杨坚之前的这个封号啊，隋公隋王，他这个隋字本来就可以省笔啊写作这个隋朝的这个隋字啊，所以呢他改了之后呢也没啥问题。可惜啊，改了也白改啊，隋朝依然是个短命王朝，只不过是比他前两代王朝存在的时间稍长了一些，存在了37年。唐朝的国号来源于李渊被隋朝封为唐王。李渊祖父西魏八柱国之一的李虎在北周建立后被追封为唐国公，妻子李炳袭爵，李炳去世后妻子李渊袭爵啊，在隋朝末年被晋封为唐王。北周追封李虎为唐国公的这个唐是什么意思呢？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啊，当然这里你读陈寅恪先生也行啊，这里我们不争了。他认为李唐先祖出自赵郡李氏之破落户或假冒牌，而不是陇西李氏。按惯例，晋封的封号呢，大多从一开始的封号的地名所隶属的较大区域里去选取，实在不行就在一开始的封号的地名临近的较大区域中选取，要是还没有合适的，那就另行选择一个新的。李虎在西魏时先被封为赵郡公，后来又改封为陇西郡公，因此北周追封时封号就要优先从赵郡陇西郡里去选取。与赵郡有关的古代国名是晋、中山、赵、魏、唐，与陇西郡有关的古代国名是秦啊，这里面魏已经是北魏西魏东魏的这个国号了，所以不能用。中山是双字，而国公的封号一般是单字，所以也不能用。当时封爵之中已经有秦郡公宇文直、晋国公宇文护、赵国公李泌啊，因此秦晋赵也都不能选，最后排除下来只剩下唐了。哎，所以北周给李虎追封的封号就是唐国公。与赵郡有关的古代国名唐，它指的是尧的始封国唐国。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当时众说纷纭啊，影响比较大的是三种说法。晋阳，哎，就是今天山西太原一带。平阳，今天山西临汾一带。唐县，哎，就是今天河北省保定市唐县。其中位于唐县的这一说法呢，显然是成了北周追封的依据。武则天建立的武周政权的国号的来源有三个说法，或者说是这三个原因呢可能都有。第一，武氏家族宣称武这个姓氏来自周平王的小儿子姬武，而他们是其后代，因此武则天定国号为周。二，武则天的父亲武士约曾被唐朝追封为周国公。三，武则天向天下昭示他将效法周朝重建太平盛世。五代指的是唐朝灭亡后宋朝建立前先后占据中原的五个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他们的王朝称呼前之所以都有个后字，是因为他们的国号此前都已经被其他王朝用过了，哎，所以史学家加个后字方便区分。后梁的国号源于朱温曾被唐朝封为梁王，而之所以给他的封号名是梁，因为朱温的老家在宋州砀山啊，就今天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 砀山在战国时是魏国的地盘，魏国又叫梁国。另外，唐朝曾任朱温为宣武军节度使，治所在汴州，就今天河南省开封市，在战国时也属于梁国的地盘。朱温正是以此为基础，一步步成为了唐末最强的藩镇，并取代了唐朝。后唐的国号是对唐朝国号的沿用。朱温代唐自立后，占据河东的晋王李克用继续尊唐朝正朔，宣称要复兴唐朝，与后梁展开了斗争。李克用是沙陀族人，他的李姓呢也是源于唐朝给他父亲赐的国姓，最终在妻子李存勖时称帝建国，不久灭掉后梁。李存勖沿用唐朝的国号，是为了表示之前以复兴唐朝为口号呢，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了，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继承人。后晋的国号不是创建者自己取的，而是契丹人给的。这段历史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他原本是后唐的河东节度使，占据太原，手握重兵。后来在朝廷的逼迫下，他起兵反叛，他以割让幽云十六州为代价，换取了契丹的支持。契丹封石敬瑭为皇帝，国号晋。因为石敬瑭的父亲跟随晋王李克用从代北之地开始征战，在太原兴起。后来石敬瑭也是从太原起事而有天下，太原府的治所是晋阳，于是国号就定为了晋。后汉的国号来源于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契丹灭掉后晋后，他自立为帝，并将契丹驱逐出中原。刘知远宣称是汉明帝第八子淮阳王刘秉之后，于是改国号为汉，以显示政权正统，并回应当时中原地区因契丹入侵而民族情绪高涨的形势。后周的国号是因为郭威自称是周文王的弟弟郭叔之后，因为郭与郭音近，所以其后代就以郭威姓，因此郭威建国号为周。在唐末五代和宋初，在中原地区之外还存在有十个割据政权，被称为十国，分别是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国、南楚、南汉、南平，南平又可以称为荆南、北汉，这十个国家。除了北汉在北方外，其余全部在南方。这十个国家的国号大部分都是基于地域所取的国号，而且很多还受到了占据中原的正统王朝，比如唐朝，还有五代的王朝，所册封的王爵。而这些册封的爵位名呢，则是基于其所占之地而取的。因此他们取国号就和之前的很多王朝取国号的那个方式一样了，只有南唐、南汉、北汉这三个是例外。南唐的国号源于创建者李昪自称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李克的四世孙，所以改国号为唐，这是十国里版图最大实力最强的一个国家。南汉因为占据岭南，所以一开始他的国号也是基于地域取的，叫越。后来因为刘演志在天下，而越这个国号地域性太过明显，于是想改。那改成什么呢？刘演自称是出身彭城刘氏，彭城刘氏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就是彭城人，刘裕自称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21世孙，因此刘演改国号为汉。北汉的国号来源于五代之一的后汉，郭威在取代后汉建立后周之后，后汉宗室河东节度使刘崇在太原称帝，沿用了汉的国号与年号，以表示自己是后汉正统所在，后周是建委，因其在北方，所以史称北汉。宋朝国号的来源是赵匡胤在后周时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因此他黄袍加身取代后周之后，就以宋为国号。和之前很多王朝的国号来源于创建者在前朝的封爵名不同，宋朝的国号来源于创建者在前朝的官职名。自宋朝之后，中国各个王朝比如元、明、清他们的国号的来源都与创建者在前朝的封爵无关了。原因在于是改朝换代的形式变了。从汉朝到唐朝这期间很多王朝的改朝换代你可以去看看。往往都是本朝的权臣先掌握朝政大权，获取最高的封爵，然后通过禅让的形式来建立新的王朝。其国号呢一般也是取自封爵名。但是自宋朝开始就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的改革之后此后的各个王朝已经不会再出现由内部的权臣所篡夺的情况了。 王朝的灭亡往往是由于外族的攻打或内部的农民起义导致的，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再通过创建者在前朝的封爵名来定国号了。宋朝以靖康之变为分界线，此前的史称北宋，此后的史称南宋，这样划分的依据啊，也是根据都城的相对方位，北宋都城在开封，南宋的都城在临安，就是今天杭州。辽朝有两个国号，契丹和辽。国号作为一个国家的标志啊，一般要保持稳定，不能随意修改啊，最起码你不能反复变动。但是辽朝不是这样子，辽朝历史上曾经反复使用契丹和辽作为国号，比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时啊，国号契丹；到了辽太宗时改为辽；辽圣宗时又改回了契丹；到了辽道宗时呢，又改回了辽啊，反反复复。而且有学者提出，这期间有的时候还同时使用这两个国号。辽是汉室国号，主要是针对汉人及部分汉化程度较深的契丹人。契丹是契丹族国号，针对的是契丹人及其他北方民族。还有学者提出，辽朝曾实行双国号制度，就是两个国号连在一起，有时候称契丹辽国，有时候称辽契丹国。契丹与辽的具体含义和由来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啊，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统一的意见。这里呢，我就说一种影响比较大的啊，就认同的人多一些的一种说法。辽得名于辽河，契丹的意思是冰铁啊，当然也有人认为辽的意思也是冰铁。辽河是契丹族的发祥地，像关于契丹族起源的著名的青牛白马传说里面涉及到的两条河流就是辽河的上游，因此以辽为国号表示自己不忘本。契丹国号就是以族号为国号，它的意思是冰铁啊，冰铁是一种高质量的钢，打造出来的刀剑十分锋利啊，以此作为自己的族号和国号，取其坚韧锋利之意。在辽朝灭亡前夕，辽朝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西迁，此后占据了今天中国新疆和中亚东部等地区，他称帝后仍以辽为国号，史称西辽。关于金朝国号的由来和含义也有争议啊，大概有两种说法。一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认为辽的意思是冰铁，取其坚硬之意，但是冰铁再坚硬最终也得坏，然而金却不变不坏，于是定国号为金。二是女真族完颜部的发祥地是暗出湖水，就是今天松花江的一条支流阿什河，这条河里产金子，因此以金为国号。西夏的国号来源于晚唐时期李元昊的祖先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因为帮助朝廷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封为夏州节度使、夏国公，赐姓李。后来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李元昊自己呢，先后被辽朝封为夏国王，所以等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国的时候，国号就定为夏了。又因为他在北宋西边，所以史称西夏。不过夏这个国号只是李元昊对宋宣称的啊，符合汉人习惯的汉室国号。李元昊还设立过一个党项羽国号，用于国内使用。这个国号叫什么呢？相关资料中记载的都不一样啊，有的叫邦尼定国，有的是邦面令国啊，还有邦尼顶、邦而定啊。这个啊，显然就是因为宋朝人啊，他采用音译的方式啊，而造成的书写的不同。因为原本这个是党项羽嘛，他要翻译成汉语。根据现在考古发现的西夏文碑刻资料，意译为汉语，它的意思应该是白上国或大白高国。元朝的国号大元来自易经大灾前元，大灾前元后一句是万物滋始，连起来的意思就是蓬勃盛大的前元之气，万物都要依靠它来产生。元世祖忽必烈认为元朝疆域之广超过了中国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啊，因此在国号上要突出大，元也是大的意思，所以最终定了这么一个国号。元朝是第一个以抽象的名词作为国号的王朝，之前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取国号，要么是来自创建人在前朝的封爵名，要么是来自自己的发迹地，要么就是承袭之前一些王朝的国号。但是元朝没这么干啊，事实上呢，他就是想这么干也干不了。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他作为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既没有前朝的封爵名，也无法承袭前代汉人王朝的名字， 啊，至于发迹地，他已经有大蒙古国这个国号了，而这次要取汉室国号，目的就在于要消除种族色彩，避免汉人有外族入侵吞并之感，通过表示啊承接中原历代王朝统序来显示自己的正统性，因此也就只能用这种抽象名词来做国号了。大元的国号确立后呢，大蒙古国的国号并没有被废除，只是在汉文文书中不再使用啊，蒙古文文书中依然使用，通常是与汉室国号并称，叫大元大蒙古国。在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元廷退守蒙古本部，此后史称北元。之前听到过一种说法，说从元朝开始，王朝的正式国号中加入大字，所以元朝的国号不是元，是大元，后面就是大明大清。此前的王朝有同样叫法的，比如大秦、大汉、大唐、大宋啊，那都只是尊称，而不是正式的国号。正式的国号呢，就是秦、汉、唐、宋。不过我在阅读史料的时候啊，确实看到过，有的史料记载之前有的王朝，那在正式国号中也有加大字的。因此我对这种说法呢，暂时存疑啊，回头我再详细研究下，有机会做一期节目讲讲吧。明朝国号的来源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来自明教，有的认为来自白莲教啊，韩山童、刘福通通过白莲教组织反元起义，他们宣称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被拥立为小明王，朱元璋在没有称帝建国前啊，名义上就是小明王的下属，因此朱元璋在称帝建国后就立国号为大明。他这么做的意图就很明显了，一是为了显示自己在各支红巾军啊起义军中的正统地位，自己是承接小明王的；二是告诉天下人，如今大明建立，动乱终止，明王已出世，哎，就是我朱元璋，此后人世间将会进入太平世界。还有的认为明朝国号出自《易经·大明中史》啊，与元朝的国号出处《大哉乾元》呢上下文相连。朱元璋这样取国号，以象征元明之间正统善替，宣称明朝将会承接元朝的正统地位。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明朝宗室在南方相继建立多个政权，史称南明，直到1662年被清朝所灭。清朝的国号一开始叫金，1616年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定国号为金。其寓意呢很明显，因为之前女真族曾经建立过金朝，如今努尔哈赤建国，认为这是女真族事业的重新复兴，所以沿用了之前的国号。为了同之前完颜阿骨打建立的金朝相区别，史称后金。随着局势的发展，后金统治下的国土、民族和人口越来越多，金这一带有明显民族意义的称号已不再适合继续使用。因此在1636年，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关于这一国号的由来和含义也是众说纷纭啊，没有什么统一的意见。别看清朝留下的史料是中国历代王朝里最多的啊，说浩如烟海都不为过，但是关于他的国号的含义却没有任何文献予以说明，因此史学家只能是通过蛛丝马迹去推测。一种说法是这个国号来自满语啊，说满语中的清和金发音相近或相同，因此这次改国号其实就是把对应的汉文改了。一种说法是可能是来自满语中的一个蒙古语介词代清，那大清国的意思就是上国啊，也就是至高无上之国或善战之国。也有一种说法是来自汉文，出自管子，里面有一句敬大清者视乎大明，还有一句见于大清视于大明啊，这明显就是要在国号上压明朝一头。还有一种说法是在五行方面，明是火德，水克火，因此定国号为大清啊，清朝是水德。你看清的这个偏旁部首啊都是三点水，而且当时还把族名改为了满洲，其偏旁部首也是三点水。以上呢这些只是关于大清国号的由来与含义的诸多猜测中的几种啊，总之呢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学界对此也是争论不休。那关于中国古代各个王朝的国号的由来与含义就介绍完了。这里介绍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的王朝啊，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或偏远的王朝，以及一些在王朝末年由农民起义军等啊建立的诸多割据政权的国号呢，因为太多了啊就没有说。 希望这期节目可以帮到你，对中国历史上的这些王朝的国号的来源和含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好的，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